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随着日元的不断贬值，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日本旅游。华人因为文化和饮食更加接近，所以对日本情有独钟。其实很多第一次去日本的华人都会惊讶地发现，尽管日本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汉字，看似既陌生又熟悉的国度，其实是一个我们极其不了解的异域他乡，搞不好会弄出笑话，甚至触犯法律。五味杂谈，帅哥吉祥，太公姜伟民为您解密日本的奇葩文化。
台湾歌星洪荣宏和日本歌星下川里美联合演唱的《花》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同时也送给我们 YouTube 频道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播菲儿，也是仍然还在缺席啊，不过明天他会和我们在空中再相见。
对，而且明天的话题这个其实跟我们息息相关，和大家明天要这个收听或收看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是，没错。谈到日本，我们第一个印象真是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呢，真的是给全世界人们上了一堂课。什么叫一个战败国，经过短短的时间之内，
对，
几十年，首先在全世界他做了一个最大的事是什么？
他
东京奥运会。哇，在战败之后的这种残垣断壁上，被美国的这个两颗原子弹炸完之后，
对，
20年之后就直接开办了。他们在应该算是亚洲第一个国家，而且在他们国家也是第一次的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
对，
哇，好厉害。接下来啊，10几20年之后一直达到顶峰的时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
嗯，
哇，我不太清楚吉祥上个世纪出生了是吧？
对对，出生了一个。
是，你对日本，当然了，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小，
对，
不是特别了解。我们这一代的人对日本的了解是什么？当时中国是在10年动乱的之后，
嗯，
经过这个，比方说改革开放啊，
嗯，
经过这个对外的不断的这种贸易也好，对外的交流也好，打开了国门。当然，我们打开国门的第一个给全国老百姓啊提高了我们所有人对国外的认知的第一个文化产品来自于日本，
是，
就是追捕电影。
哦，电影。
当时70年代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当时中国人还在穿，整个中国人啊都穿蓝布，然后黄衣服的这样军装，这样的一个服装的一个国度，对不对？然后对国外的生活啊是一无所知，白痴的状态。居然呢，我们引进了一部来自于日本的电影。就是当日语翻译成就是趟过军呐、
啊，
趟过就是先生，你趟过一个愤怒的河吧。
哦，
它是这样一个日语，但是我们翻译成两个字、嗯、非常简单，叫追捕。哇，这歌，就到现在为止
是什么拉呀拉的
拉呀拉，对，就这个。说这个电影呢，让我们中国人就是应该讲是已经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这个中国人应该讲、嗯、我们第一次把眼睛就是擦干擦亮，然后呢就看到了来自于西方，当然这个西方其实是位于东方，
嗯，
就是我们的邻国。哇，他们把整个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展现在我们经过了10年文革，经过10年动乱的中国的老百姓的眼前。
伟民哥，你说到这个，我虽然说 但当然可能刚当时改革开放我还印象不是很深刻，
是，
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伴随我成长的全部都是日本的动画
啊，
什么机器猫，现在叫什么哆啦 A 梦，然后这个圣斗士星矢，什么魔神坛斗士，就是我小时候伴随我长的全部都是日本动漫，什么包括恐龙科赛号那种，就什么真人的电影。我当时我一想到说恐龙科赛号要开演的话，我们整个不能说小区，就一栋楼啊，一栋居民楼里面小孩全部不见了，
嗯，
该回家回家，如果自己家里家长还没回来的话，一定会去这个小伙伴家要看这个恐龙特辑科赛号。再反观我再看我的小朋友，他这个去年一直回国，然后前一阵刚回来嘛，我说你看什么动漫呢、啊、他说看什么熊出没呀、啊、看那种大陆的。我说那日本呢，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是这个，问他说哆啦 A 梦啊什么机器猫他都不知道。
是没错、嗯、在上个世纪当中的60年代70年代乃至80年代末，在这段时间当中、嗯、不可一世的日本，
哎，
经济之腾飞让全世界人们呢就是真是刮目相看。
对，
而且呢他们在上个世纪所创造的，比方说啊，很多家电
啊，
你说电冰箱，
对，
洗衣机啊，还有什么电视啊，什么收音机录音机之类的，哇，简直没有说日本这些东西啊，就是日本这种家电产品、
嗯、
没有人，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的。
我
这些品牌，
对，那个伟明哥，我再讲一个我家里用的一个日货。
嗯，
我当时印象很深，我小时候看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是我爸买的，叫日本的叫三洋牌。
嗯，
然后那个电视机伴随着我从小学一直上到应该是到已经高中了，然后才换另还是到大学才换另外一个电视、
嗯、
那个电视坚持了那么久、嗯、就是说它也不坏，而且它的颜色这个它的画面画质什么那些都非常棒。
是
当时日本的产品的质量真的很好，
不光是它这种小家电啊、嗯、大家索尼牌子什么三洋、
啊、
松下日立
东西吧，
对、啊、还那还有很多的像比方大型的汽车，
哦对，
还有三菱重工之类的也是闻名全世界、
嗯、
对不对？所以当时的感觉呢是日本简直哇，那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日本，而且当时 GDP 他们已经排到全世界，比方说在这个七国家当中、
嗯、
就是发达国家当中他们是一跃而上，仅次于
美国，对，
排名第二，就那个时候。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引起了美国的人的极度高度的关注，哇，这一看日本开始大量的怎么样，就开始倾销他们的产品到全世界各国，当然美国也绝对放不过，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开始警惕。大家都知道一个所谓的广场会议，广场饭店举行的会议、
嗯、
让日本说你们的币值必须升值，当时日本还不了解其所以然，说为什么我升值是好事啊，
对，
以前对不对，老子这个、嗯、可能我花这个1亿去买你的阿道夫上饭店，
对，
那么对不起，我呢可能今天花5000万就可以买得到了，因为我升值了嘛，对不对，
对，
很好。所以说呢当时日本在90年代初或者是80年代末那一段时间、
嗯、
因为广场会议的决定让日本就是美国政府代表全世界，呵呵，让日本政府的这个等于说它的日元啊要必须升值，这一升值之后，那当时日本人狂到什么程度，连美国的帝国大厦都要把它买掉。而且呢他们讲说当时的日元啊可以能够把它升完值以后的日本的资产，所有的资产汇集，如果算成钞票的话，
嗯，
换成日元的话，他们可以把整个美国买下来。
哎呦，
哇，就这么厉害！而且呢，真的是什么当时的好莱坞电影厂，
哦，
什么这个还有这个像曼哈顿的很多的非常知名的这些大厦饭店、嗯，一个接着一个买。但是结果升值之后的日本出口受到严重打击。
哦，
然后呢，入不敷出之后怎么样？日本开始
低迷的，
就低迷的经济就开始循环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这个30年之后的今天。那我请问，就像今天早上有没有看美元对日元的比值？
我没看，但是我前一阵知道说已经高到说1块美金可以换到160日元。
对，就前上个礼拜换到161。嗯，今天要有点的这个降息的是160点几，差不多。
哇，那也很高。
所以说你也知道，对啊，最高的时候其实我记得好像当时我们上日本的时候啊，是1:70几。
哇，那将近一倍还多。
对，我现在简直，我就等于说你到那边，当然物价他们也会涨了，
是通过
就相当于呢，你现在到日本的时候，它没有涨价，甚至比以前的东西，举例来说，可能到日本。你当时可能在一个餐馆吃顿饭啊，就普通吃点日本什么、什么面啊，然后喝瓶啤酒啊之类的这种。好了，当时两个人25块美金不用给小费。
嗯，
那现在的话呢，哎，可能22块钱，不是21、22块钱左右。
哦，对对对，
和以前呢还差不多，但是你也知道20年过去之后，
是
它价钱对不对也涨
了，
人家价钱也涨了嘛。
对 对
现在涨就是你刨掉它的价钱涨价这个因素之后。还会比你20年前的价位可能少15%到20%，
这怪不得现在很多美国人要去日本旅游，因为这个美金换日元现在是太合适了嘛。
是，不光是全世界的人，那么我们的邻居的、那中国是这个日本的邻居嘛，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国人更加的喜欢到日本去，一个是呢，哎，比较近。他不用特别的贪黑或者洗澡，
这只有一个小时时差，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能就到了啊。另外呢，可能到那去之后发现，整个遍街全是汉文，全是汉字，是不是讲的差不太多？
对，
反正大致也都了解个差不多啊。但是其实中日之间有相当大的这种文化鸿沟，那么如果搞不好的话，真的会闹些笑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和吉祥。等一下会给您慢慢展开，
哎，
日本有哪些看似挺懂但是其实暗藏玄机的一些奇葩文化。
好嘞，
走开，广告之后我们见。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日本呢，现在真的是全世界瞩目的旅游胜地啊！
对，
不光是它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历史从历史上看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相当受人们欢迎的一个旅游胜地。
嗯，
原因是呢。他的民族和很多的西方是真的不一样。
对，
你比方说西方人使用的什么？比方说是刀叉吃饭，但日本人使用的跟中国人是一样的
筷子。嗯，
而且日本的很多的这种这是比方说婚礼啊也好，或者是有些盛大的这种这个典礼也好，穿的这种民族服装
哦，和服。
西方是绝对没有的。
对，
另外还有一点，很多人可能就不服，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哎，我们中国也用筷子啊，我们自己的民族服装，我们还过这个什么端午节，我们还过这个新年，但是中国不是特别开放，
对，
有些相当多的地方是确确实实好多西方人过去是受限制的。所以说日本好在哪里，刚才我讲说它是一个历史上传统的，在近代当中呢是受人欢迎的一个旅游胜地的原因，
对，
是一个最大点。
对，而且日本
就是自由，
对，日本开放的时间也比中国早嘛，
对，
等于是当年当然也是西方所谓列强用这个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但是他们日本打开国门之后，我觉得这点很好，他们马上开始立刻
学
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他不去抵制，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但到中国那个就开始有什么各种抵制啊，清朝啊这种，所以我觉得当然当时中国跟日本的发展就走到了两条路上，
是没错。所以因此呢，当然了，可能我们希望是殊途同归，
哎，
都希望两个国家都相当的富有，
是
相当的强大。当然了，现在的这个日本这状况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日元非常非常的贬值，对他们的出口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其实现在的日本因为受着30年的所谓的经济的低迷的所苦，所以说呢，目前看相当多的年轻人啊，他属于一种躺平的状态，
对，他们不结婚也不生孩子。
对，一个是不结婚不生孩子呢，他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日本的社会它很有趣，他把整个社会的这种社会制度啊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合理。
嗯，
所谓合理呢，就是有钱的人他们大行其道去使劲地创造财富。
哦，对，
然后没钱的人呢不用担心，反正国家养你，
哦，
够吃就行， 不会饿死你。
对，这个觉得这个跟美国一样。
哎，对对对，
我曾经带，因为我爸过来嘛，我带我爸去这个所谓的这个贫民的洛杉矶的那个ski row 啊，就是那个所谓游民巷去看，就搁搭帐篷，但是现在少很多了，在那个市中心。他说这怎么活？我说没事儿，在美国就是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呢、啊，没有一个是饿死的，最多是吸毒啊、什么酗酒啊、什么交通事故啊、打架呀、啊，没有一个是饿死。他说那这些人，我说有大批的这个政府什么公益组织的去给他们送饭送毯子，你看到，我说你看那些帐篷都是崭新的，都是别人送，都是那些团体送给他们的。
是，
对，
所以说这两个国家有相似的地方、嗯、所以说目前在日本呢，你们到那儿去不用担心说，哎，现在日元这么低，是不是日本现在看起来可能再加上低迷的沉落的所谓三十年、
哎、
现在日本是不是到处脏乱差？ No，
对，
目前仍然，我个人的观感是仍然是全世界最洁净最安全的国家。
嗯，我刚才看
没有质疑
一下这个汇率、嗯、现在一美元是对 160.82 将近161、
哎、
这个日元，
是，所以说现在看到日本的话是真的太便宜了。
嗯，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一来介绍说，万一您是第一次到日本，或者说对日本去了几次并不是特别了解的这些华人朋友们呢、嗯、给大家有一些建议。哎，可能有些东西是日本人绝对禁忌的、
哦、
或者是哎，日本这些所作所为呢、嗯、我们觉得在我们心态觉得是有点变态、
哦、
哎，但是日本人呢
觉得很正常，
他非常是正常。
嗯，
首先我觉得给我们全世界人们最多最大的印象是日本人呢他非常的客气。
哦，对，
对不对？
鞠躬嘛，90度，然后呢，送你出门之后，
是
还要等你车远离，他还要再鞠躬，一直鞠躬，鞠躬，鞠躬。
特别是商家，对，远目送你，最后你消失在我的
视线
之内，之后我再转回去，转后我再骂一句，反正至少给人表面感觉，哎，你这个人呢，特别的谦逊，而且有礼。
是，
但是其实呢，我不太清楚吉祥有没有学过日文。
没有。
我
但是五十音什么 I E U I O K K K K
还会一点点哈。那么从这个90年代我来美国之前、
嗯，
其实我是有机会上日本。
哦，
当时在千叶大，就是和东京不是特别远的一个地方，
那个、
一个大学。
对，
我其实和他教授已经联系上了。
哦，
而且呢，其他手续都做差不多了，都入国登记、嗯、都全都做完了。
哎呦，
结果的一个另外一个机会，我还是选择了来美国，
来美国
就没回来。
但是当时如果说去了这个千叶就在东京旁边，用日语叫千葉、
哎。对，日你还别笑啊，日语的发音。那你看，你要看起来你对日本还稍稍了解。
对，
我当时真的就是学习了一些点点的日语，因为要有一些普通的交流嘛。刚才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的片头啊，
对，
这个花。就是下水里美这个花、
哦、
这首歌、嗯、我当时一边学日文一边正好找到这首花、
哦、
一个朋友给我的，我当时亲属在日本帮我们办的这个日本千叶大学。然后呢一边听唱，我在听的时候就回想起来九十、
嗯、
年代我们学日语的时候，当时是找这个私立的班级哈、啊嗯、快速成长，但现在基本上20多年过去之后所学的东西全还给老师了、
嗯、
基本不。但是呢我印象最深的，我们当时日语老师给我讲的这句话，他说日本人呢
真的是这是日本人吗？对不对？
我们那个是中国人
，
但是呢，他是这个在日本，就是他也是在日本有亲属的，
嗯，
他长期生活在日本，
嗯，
他闲着没事回来，他已经是日籍的，他会讲中文的，我们的当地沈阳人。好了，然后他呢就讲出一句话，我记忆到今天，
嗯，
他是日本人虚伪到什么程度？
虚伪，
他为什么虚伪？他的语言啊，就决定他可以虚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我相信肯定懂日语的人都会了解日语有这么一个顺序。
嗯，
他先把前面的事实啊先给他陈述。
哦，他是倒装的那个。
对，倒装。然后最后 yes 还是 no 的时候呢、
嗯、
他看脸色。比方说吉祥是个坏人，他想这么说。
嗯，
他说吉祥是个坏人，一看你脸
变了，
他是不可能的。
哎、哦，他是有这种语序。
对对对，有这个语序。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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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他说这个吉祥是个好人，看旁边人不太答应了，
嗯、
他马上吉祥是个好人是不可能的、嗯、之类的，他把最后的否也好，
哦、
这个肯定
也
好，
放在最后，
他可以把倒装过来。
嗯，
所以说呢，你看他就看脸色，就是这样的语序就可以造成什么？人们在交流过程当中，他可以根据 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氛围，
随时改变，
随时改变它，最后否定也好，还是肯定也好，
嗯，
哇，这很奇怪，
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对，所以说你这么有意思的话，当时哇，他老师因为当时日语老师嘛，那是20多年前，他给我讲这么好，哎，我觉得挺有趣儿，
哎，
开始慢慢学了一些点。啊之类的，你比方说刘吉祥啊，比方说刘吉祥是一个好人
啊，怎么说？
刘吉祥，你看刘吉祥吧，Kitodis， 但是如果你否定的时候，刘吉祥吧，他就那外呀
啊，
但是就是他就最后给你否定了，所以说这就是日本人，哎，看起来为什么这么虚伪？但其实说点实话，他们的语言。真的是和中国人的说法是不一样，
是反的，
我们没法在后面反，我们中间就一定表达你的这种立场。
哎
哎，这就是日本人他非常的谦虚啊也好，或者是说不太得罪对方的人的这么一个习惯，因为语言的不同。
对，然后呢，伟明哥，我们看一下这个在日本长大的我们雅尼，哎
哎，我相信雅尼一定会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在线上了，对，他说他父亲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呢，1美元换36日元。
哇、wow ！
就是36日元换一美啊，360日元换一美金。说这些年了，物价便宜很多，尤其是吃的东西，因为材料很多是外国来的。
嗯、
你要是仔细看的话呢，包装是在日本70-80年代，其他东方国家太落后，日本是比较先进的。
嗯、
但是90年以后，他也没有继续进步，所以说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平民是非常贫穷的。然后他说，嗯、他刚才这个伟明哥讲的说日本比较虚伪嘛，就是倒装句、
哎、
他说讲的太对了，在日本长大。嗯我们没有真正的日本朋友，因为他们民族就太虚伪了。
是一个是呢，刚才雅尼也证明我说的还是对的，
是对的。对，
但是另外的话，咱们还不得不承认，日本哪怕愿意做面子工程，
哦对，
但是他呢，真的到处都去做。你比方说，我们最著名的是2014年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这个
奥运会，
这个奥运会是吧？这个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他的世界杯足球赛，
嗯，
当时注意到很多记者注意到什么呢？就是当时日本人所在那个区，因为日本当时踢的还不错嘛，日本男队，
嗯，
结果呢，他们看完了比赛之后的整个那块场，大约估计也有2-3千人，
是
2-3千人坐在一起来为日本国家队在进行加油，
嗯，
呐喊助威之后。那一定是乱七八糟满地的这个不是这个剩的很多的脏乱差的东西
吃的东西啊，
但是这些人走完之后，每个人带个身体带旁边带一个小塑料兜啊，
嗯，
把所有吃剩下的东西，甚至还帮助其他国家的就是坐在那个坐席当中，
嗯，
有些脏的全部都带走。
哦，这个新闻我印象很深刻。
哇，对不对？印象很深刻，
对
对不对？而且呢，我亲眼见证的。有没有去过日本？
没去过，
那就好办了，还是个老梗。
但是我们雅尼可以见证，
可以见证，
对不对？
我曾经在日本的话，两件事，
嗯，
感动了我。第一件事情的话，是第一次坐飞机到日本，
嗯，
我就发现呢，因为我日本人，他的日本航空啊，有个最大特点，他和其他美国啊什么都比较一视同仁、一视平等，大家就按机会均等。我呢，坐的是日航，
嗯，
没想到被安排在中间。
哦，
没安排在过道，
嗯，
但后来我一查，上网查，日本人的航空他非常在乎自己本国国民的体验，
哦，
他不在乎你谁，
你是外国人，
你奥巴马对来对不起，
你也是
一定啊，不
是
坐在头等舱，哎，所以说呢，他们对外国人不是特别的在乎，
嗯，
他只要把自己国民招待好。这整个公司也怪不得差一点黄掉，对不对？所以说日航呢，我坐日航的时候，第一次我就发现我旁边啊坐在里面挨着这个舷窗的这个日本人，
嗯，
哎，他到底有一些哪些奇怪的动作？
嗯，
引起我的高度重视，而且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为什么？我们不要着急，广告之后伟明给你慢慢道来。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蒋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说到一次旅行到日本，
对，
第一次啊，我坐在这个两个日本人中间那个座席上啊，
他故意的嘛，
飞机上， 反正是给外国人绝对是不要特别好的待遇，
是
哪怕说不是去买这个座位，但是对不起，靠这个窗的或者是靠过道的，绝对轮不到你啊。但我当时印象什么呢？我坐在中间，感觉颇挤嘛，
对，
那种感觉。但是吃饭的时候呢，哎，我发现我旁边的两位日本，特别是我左边这位男士，右边是一位女士，老人家，还好。但是左边的那个男士呢，他在吃完饭之后，所有的餐碟哇，打理的干干净净
哦
啊，我就我一会儿碰掉这个了，一会儿叉子掉了，
对，
一会儿
很正常。
哎，我就觉得我是日本人，做一个男人怎么做的这么漂亮？
对，
哇，我当时刮目相看，而且非常彬彬有礼。等到最后吃完餐之后，这个空姐来收拾这个碗盘的时候啊，彬彬有礼，双手
哦
交给。就是对方，我准备接一下，没让，没让，半鞠躬交过去的。
哎呦，
哇！所以说，怪不得我有一次看视频，空姐啊，在这个讲述自己的这种所谓的空中经历的时候，他就说一句，有一个空姐，他说，很多的空姐非常喜欢到日本去，怎么去跑这趟线？
哦，
中国到日本，为什么呢？他说日本彬彬有礼。
对，
哇，你就感觉他说。他不太好意思，但我能理解。他说在国内很多航线，哇，
对啊，像大爷一样，
像大爷一样开玩笑的，一下子可能吃完了脏兮兮的什么东西啊，什么全部对不对？甚至可能你要是乘务人员，如果要不去要他，不去收，主动说一下，哎，可能把那吃完了或怎么样，
你还得让自己去拿，
他还得自己去拿。所以就是你看了吗？从这一点上看，我就特别印象之深。第二，就是在日本呢，当时吃饭的时候。其实我们请我们吃饭，我就只好吃完了哈。旁边一位就是一个小桌，离我们不算远，几位女生，啊，都是花季少女们，哇！我印象之所以深的，哎，就觉得她们说话非常轻盈。一般花季少女在中国国内那简直对吧？正是那个什么时候，就是好像是大展宏图啊，就觉得说我自己什么，好像我有远大的这种未来啊，哎，所以说每个人都是志高气昂的那种感受，
是
对不对？但在日本的花季少女们，吃完饭之后你怎么样？
哎，
我观察他到底给不给小费？有人说日本人不给小费，
对，
我其实我观察这一点，确实没给小费，但是四个人不约而同，从四位啊坐在一个桌吃完面以后，把所有的。碗啊，
筷
子啊，
对，
所有的餐巾收拾的干干净净，
对对对，
而且把桌子还擦了，
哦，还把桌子擦了。
哎呦，我说这简直，这国度的人，我简直是不是有点变态？
这个伟明哥，我看很多这个，但我没去过日本了，没亲身经历过，但是我看很多 YouTuber， 就是那些什么旅行的，去日本的人或者日本当地人，他们吃完饭的确会有这个习惯，就把真的把碗盘收拾干净。
是，
而且我在日本，我刚才说日本这个严谨，或者说他们对这个细致啊，我看很多日本动画片嘛，卡通，
是
包括什么哆啦 A 梦这些，他们日本在洗澡，我就说我们中国人或者美国人在洗澡的时候，对不对？我。脱衣服一定就是随便一脱，然后扔到床上，扔到什么这个洗衣桶里？
是
不是，
是
日本人脱完衣服之后，一定要把这个换洗的衣服，然后折好放到这个什么浴室的旁边，然后自己脱下来的衣服呢也要折好放到一边。我就觉得这个有点烦死我了。
哎，说到这儿哈，突然想起来了，日本其实它在回收垃圾的时候，全世界我觉得做的是最好而且最严苛的一个国家。你看，我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了，因为我在亲属家住嘛，然后呢，亲属上班，然后我呢就是帮人收拾一下，但是我那亲属告诉我说，一定，他说千万你别动，火回来再弄。他说日本有垃圾分类，我说这点简单的，我就开始给他做垃圾分类，先把所有的东西呢，我拿到这个他们专门就是。等于说是比方说住楼嘛，楼房，专门有一个小房，像我们美国的洗衣房一样，laundry 一样，
垃圾房，
比那个稍小一点，能够差不多装三四个洗衣机的那么大，但是空的，旁边有个垃圾桶，其实好几个垃圾桶啊，但其实呢你应该在那里啊，旁边提供的免费的绳子，你到那儿把那比方说木头啊怎么系啊怎么讲，我弄了半天汗流浃背的没弄太明白，结果日本一个老人家在我这看了半天，
是
过来帮我的，他知道我是外国人嘛，直接啪啪啪帮我做完了，
对，
然后我就表示对他，我也开始给他鞠个躬，
鞠个躬，
他一笑就过去了。
对，我听说日本说他们喝完牛奶的牛奶盒子都要把它这个怎么折好，然后铺平，然后再去这个放到回收啊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
是不是有
点一般国家是做不到的。
对，没错，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人的就是有一个习惯哈，叫混浴。 男女混浴。
哦，男女混浴，
就是、
这个、
你也知道日本呢是因为泡汤它是属于这个多山
多
镇的国家，
火山国家，
所以说它的温泉在全世界应该也算是分布相当广泛的国家之一。
嗯，
所以说到日本的话，如果说你不洗温泉，
那就白去了，
你就等于白去了嘛。而且洗温泉当中呢，听说哎，日本有一个全世界可能各个民族都很少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是吧？男女混浴。
在这个混浴，这因为我们在
哎，不是怎么说话都结巴了。
那澡堂子我们都知道，
是
吧？男女有分男宾女宾，因为我们在国内
是这么洗的，是吧？
真的混浴的话，
但是日本的话是大家都知道天然的嘛，对不对？天然的温泉，大自然的条件，所以说呢，男女混浴。按理说，我后来原来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是
我呢别人我亲属跟我说在这混浴，当然我也没去过，我们亲属也没去过啊。
嗯，
但是呢，我说在美国是这常见啊，因为我上个礼拜还去温泉了。
嗯，
美国也混浴啊，
但是是在游泳池混浴吧？
对，不是，有一点，它也是可以把它叫成游泳池啊。
哦，对，
就是说和这个是不是游泳池没关，但是呢和什么有关啊？和着装。美国的这个温泉呢，大家男女混浴没有关系，但是每个人女生穿泳衣，
对，
男生穿泳裤嘛。
当然，
在日本 ，sorry， 洗温泉的时候，禁止穿泳衣泳裤，
所以一定要全部脱光，
全裸，
赤诚相见。
当然，为了表不光是这个异性之间不是特别好意思嘛。就是同性之间，在美国说点实话，可能有个别老人家，他比方说，哎，这个到这个健身房
啊，对，
洗澡啊，他可能就是赤身裸体的。其实美国人也很在乎这事，
对，
不太容易就是让赤诚相见的这么一个
当然
一个。
他们会用浴巾裹一下，
裹一下，
挡一下，
哎，日本也一样，
哦，
就是尽管是。就是说是这个混浴也好，还是普通温泉，就是男生女生分开的这种也好，都是可以允许或者鼓励你要下体要围着一个
浴巾围毛巾。
但是呢，这个围巾呢，包特别是在男女混浴的时候，千万记住，不要这个把就是没进到水里的时候，
就把
浴巾打开了。
哦，
一直到水里之后可以打开。
这要问问雅尼，因为我在这个电影里看到不太一样
啊，不太一样啊。但是呢，这一点哈，还要跟各位听众讲说，如果你觉得确实自己不是特别好意思，那就不要去了，
哦，
不要去。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是想说，本来我们这个节目啊，做之前也想请这个雅尼在节目现场，我们在空中做一个连线，跟我们做一个现场解说，因为他毕竟在这个日本长大的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他到底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对，
日本有一个什么不光是男女婚姻是大众性的，家庭的父亲跟女儿，母亲跟儿子，哎，
哦，对，
也有一个所谓的叫什么混浴，哎，这个好像有点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对吧？
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伟明哥，就是专门讲这个一个好像是澡堂的故事，好像是去年前年的电影
啊，
也是蛮温馨的一个家庭的电影。但是他们就还是真的在电影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在家里，这个女儿跟爸爸一起洗澡的话，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对，
可能小朋友会这样，但我不知道他是到几岁就停了。可能我们华人来讲的话，
一般十岁左右吧，超过
十
岁，对，
十岁也不小了，
就是快青春发育之前，
对，
他是可以跟父亲呢，就是女孩子。后来呢，有人做了一个采访，有个调查，说为什么你在日本还保留这么古老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父亲带女儿啊，母亲带儿，这种混浴的这样一个方式？他们说。第一，我们是家人，
对，
我们从来没想过什么，
哦。
第二，透过这样的话，所谓亲子教育的话，哎，让日本的女孩子们或者男孩子们很早的就了解一下人体异性之间的不同，
哦，了解，
哎，对不对？
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日本风就是所谓的这个什么 AV 业呀，啊，什么风俗这么发达，
哎，就是特别发达啊。那谈到这个日本的风俗，那我们稍稍休一下广告之后，最后一段。跟你讲一下日本的风俗店有哪些，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嘟嘟臭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 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这个 YouTube 直播来观看我们现场的节目。然后呢，也很高兴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一起给我们留言，一起分享，尤其是我们的狼哥，这个老狼爱德华，我们的雅尼。然后雅尼就说了，他说这个民族呢工作非常敬业，所有讲课的话都像是背书一样，下班了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嘴脸。然后我们的狼哥他曾经在出国留学前呢，在日本的一个这个叫八百伴，这个应该是商场啊，实习过。然后说这个当时日本人在控制这家公司的时候呢，还是很有秩序啊，但是后来这个国人控股之后呢，开始变得乌烟瘴气。然后呢，刚才伟明哥讲到说男女混浴，然后雅尼说这个男女混浴的温泉只有在日本的乡下，而且你身上是有纹身的话呢，是不能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雅尼可以请你看到我这个留言，就是说你发个 email 给我，把您电话发过来，有时间我们一起再聊一聊关于您在日本的成长经历。然后呢，我们的狼哥爱德华说也很期待这个雅尼的经历。然后他说这个日本长大的中国人是不能理解这个所谓的男女就是爸爸跟女儿一起混浴这种状态，不能理解了。
是没错。那么谈到很多的日本的一些文化和我们中国华人啊，应该讲是特别大的这种反差大，所以说因此我们感觉到很多的东西我们是难以接受的。
对，
那接下来这两个可能对于国人来说，华人来说可能也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原因是在国内这是绝对禁止的。
是，
首先第一个，在日本卖淫绝对是违法的。
哦，卖淫
是违法的，不合法。
嗯。
第二，赌博，比方说老虎机，也是违法的。
哦，赌场也不合法。
赌场的话，咱们先谈。其实呢，日本的赌场呢有。那有人说不对啊，我们经常上这个，比方新宿那边，新宿，它有很多老虎机啊，和老虎机房，那这个二十四小时都开。对不起，那上面是弹子珠，
哦，
打的那种，当然也拉很像，不过呢，本人亲自去试过一次啊，赢了，
哦，
不多，几十块美金，
是，
对不起，赌场人笑了，他说给你礼物，
哦，
而且礼物还得到外面去取，他问我要不要烟，我说不要，后来他笑，我说我要钱，然后他领我要到另外一边，
对呀，
然后透过什么这种交换方式，哎，
哦，
把钱给我了，哎，是没有问题，诚信，但是日本呢，就是等于说他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虎机是老虎机，没有这个赌是赌，但是我们不赢钱的，你不赢钱的没所谓嘛。
对，这个法律就允许，
法律就允许，
我给你礼物奖
品。对对对，当然了，据说可能明年啊，或者今年年底就在大阪可能会建一个正式的，就跟美国拉斯维加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赌场，而且呢，可能所有的资金已经到位了，可能将来我们这个话题已经变成为过时了。第二。日本的卖淫是不合法的，
对，
但一定有人说那不对啊，泡泡浴是什么？没关系，日本人也是非常之聪明，政府允许不允许所谓卖淫，
是，
但是呢，所谓的泡泡浴，所谓泡浴看的泡嘛，就是等于说一看这个字，望文咱们就生意了嘛，就是等于说就是洗澡嘛，当中呢，然后进行按摩呀，然后出这个泡泡，可能因此而得名。那么这个泡泡浴呢，通常是你可能这个作为客人呢，享受一下女生给你的一种所谓的洗澡也好，按摩的服务。之后呢，
不是性服务吗？
不是性服务，没有关系。最后呢，因为它钱是分开的，一个是门票，第二是你个人客人给女生的另外一笔钱，怎么给的呢？然后俩人透过洗澡，有没有可能瞬间产生爱情？
哦，也有可能啊，
可能啊，
对啊，
所以说产生了爱情才到床上进行，
哦，
对不对？
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
对，这此处省略了2000多个字。哎，这个时候呢，哎，政府就没有办法嘛，
哦，
我们俩产生爱情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他愿意嘛，所以因此呢，在日本泡泡浴是允许的，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其实是成人去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呢，需要注意，我们通常华人是比较愿意什么占便宜，
哦，
哎，一看无料，
无料是什么？
中文字无料嘛，
中文无料，
无是无有的无，料是有这个料理的料，料理的料，
料理的料，
无料，案内，案是案子的案，内，就是内外的内，锁就是什么公锁啊什么的，无料案内锁
什么意思？伟明哥，
从字面上讲说是免费的
哦，免，
哎， 然后案内呢，在日语来讲，它叫什么？就是有点像介绍，介绍所
哦，
无料介绍所，就是免费的介绍所。
嗯，
哎，你看这免费的，是不是像我们在美国有这种所谓的 employment 的这种
对，
这 agency，说我可不可以帮你什么？刚来美国找个工作 ？No。他是找什么呢？找女人的
哦。
无料案内所，他确实不收钱。
嗯
啊，大部分都是男人在做这个 agents， 他帮你介绍的就是女生，然后呢，你要成交了，
嗯，
对方给这个介绍人钱。
哦，等于
就我们叫
女方给，
有点叫是什么皮条子
哦，拉
皮条客。哎，这种
我想起我有一个高中同学，
嗯，
他当时我当时可能关系还没那么好了，就是说他高中毕业之后我们就上大学了嘛，他没有上大学，他是去日本留学，
嗯，
然后呢过了几年回来之后呢，他找了一个日本女朋友，
哦，
然后我们就问那你日本在做什么呢，他就在日本拉皮条，
拉皮条。
对对对，
所以说呢，日本的话我们感觉说，哎呦，是不是这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是他黄赌这个毒应该都是合理合法的，
对，
这绝对
不行。
但是呢都有一些办法，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华人不太了解，哇，一看上面有一个什么无料案内又进去了，
哎，进去，
对不起，有的时候会被你所谓的坑蒙拐骗，你这可能就上当了。
对
啊，
但我觉得日本这个对于所谓的风俗产业，或者说这种，它真的是好像在各个地区啊、各个国家、各个城市都有。因为我上网搜索了一下，这个日本风俗业的话，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在大阪，叫什么飞田新地这个地方。
哦，这你说的
Tobita 什么新奇？
哎，这回就了解了啊，哎，这飞田新地，
对，
有相当多的所谓的。就是那种，就是说泡泡浴啊，这种高级的，
哦，
比较价钱还是可以接受了。但是你说那新田飞机的，这个价钱就贵了。这是全日本最大的连锁的所谓泡泡浴店。
哦哟，
它是色情行业啊，风俗业，就是最高啊。但我不是说最高，它史上最高是10万美金一个。
哇，
史上，但是他们通常在5万到10万日元之内。
嗯，
但是如果说你到一个普通小的地方，一两万、两三万都 OK。但是呢，还是奉劝各位啊，如果可能的话，即便是你单身，也尽量那个地方啊，咱尽量别去，因为
鱼龙
言不语言不通，特别是近期，因为华人呢，就是差不多在疫情前啊，华人因为改革开放之后呢，那么差不多疫情前那是中国人这是最富有的时候，
对，
最有钱的时候，
嗯，
那段时间的华人那是很多人飞过去之后带一种家仇国恨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哦，对，
去到这个日本去，可能有些提供服务的时候一稍稍不满意，可能开始动粗的人也有，
哦，对，
所以因此呢为了防范这种事情的发生，
嗯，
那日本呢就在风俗行业当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拒绝接受外国人，特别是华人。
对，这个我看了新闻，就是说他们一定要讲好，说你到底是哪国人。
对，
如果说你不讲，然后被人发现的话，可能真的会出问题。
是，没错。好了，我们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哈，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五味杂谈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